生命记第32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诸天哪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远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。1-43节这首歌被称为摩西之歌，是神为着将来的世代预备的一首属灵的流行歌曲，目的是让人能朗朗上口，世代相传，好让他们落到悖逆失败的境地的时候，可以心里追念，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回转到蒙恩的地位上。虽然这首歌里有责备，但目的却不是为了控诉，而是为了使悖逆的百姓灵魂苏醒。因此，摩西的话淋漓如雨，滴落如露，充满了恩典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，目的是要使枯干的生命得滋润。侧耳，原文是听，留心听，是本歌的第一个字。甘霖，原文是丰沛的雨。大德，原文是伟大。磐石，在本歌里比喻保障、拯救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。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神挽回人的第一步是向落到失败中的百姓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也就是神自己的性情。百姓若在困苦中开始追念向往神的完全、公平、诚实、公义、正直，就能成为复兴的开始。即使百姓已经全然败坏，但慈爱的神在管教之中仍然呼唤他们回转。只要人一回转，神就会立刻回转过来，继续做保护、拯救他们的磐石。这乖僻弯曲的世代，向他行事邪僻，有这弊病，就不是他的儿女。愚昧无知的民哪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，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、建立你的。神挽回人的第二步是责备悖逆的百姓，让他们认识自己的乖僻弯曲和愚昧无知的光景。人若不认识自己的罪，就不会甘心回转。所以要挽回弟兄，首先要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乖僻弯曲的世代，愚昧无知的民，是指将来全然败坏的百姓，与神的性情完全不同。有这弊病，就不是他的儿女。原文是，他们因自己的缺陷，不能做他的后裔。你的父，指神是百姓的创造主，将你买来的，指神是百姓的救赎主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，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神挽回人的第三步是让悖逆的百姓追想神拣选的历史，珍惜蒙拣选的地位。雅各全家下埃及时，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，因此70被称为以色列人的数目。挪亚的后裔在地上所建立的正好是70个邦国，所以说神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 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是根据希伯来文的马索拉抄本，在七十世译本中被译为照神众子的数目，与昆兰第四洞中的一个古卷相同，表示神把七十个邦国分配给七十个天使来看管，波斯国、希腊国都有不同的天使在守护。以色列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，并不属于那七十个邦国，而是被神拣选归在他自己名下做耶和华的份，由天使长米迦勒亲自守护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去雏鹰，背在两翼之上。这样，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羊羔的脂油、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酿的酒。神挽回人的第四步是让悖逆的百姓追想神救赎的历史，珍惜蒙救赎的恩典，并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优点配得救赎，而是神在他们极其困苦的时候救赎他们，看顾保护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，使他们能享用神的所有。鹰原文是雄性的鹰，秃鹫，传说老鹰在训练雏鹰飞翔时会搅动巢窝，鼓励雏鹰飞行，老鹰展翅在雏鹰之上，当雏鹰无力飞行就要堕下时，立刻接住雏鹰，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。但这一传说并无事实根据。鹰原文与上埃及的秃鹫女神奈赫贝特的发音相近，也可能指秃鹫形象的上埃及保护神奈赫贝特，或鹰首人身的埃及主神太阳神拉。无论是借用百姓熟悉的传说，还是埃及的偶像，都是用对比来强调神独自引导以色列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因此，百姓若偏向别神侍奉他们，就分外可耻。眼中的瞳仁是人身体上敏感而受保护的重要部分，比喻神对以色列的关切和保护。地的高处，指易守难攻的高地，乘驾地的高处，比喻得胜。从磐石中扎蜜，指从岩石中的蜂房取蜂蜜。从坚石中吸油，指从长于多石土壤的橄榄榨油。巴山位于约旦河东，牧草优良，以牲畜肥美著称。但耶稣伦渐渐肥胖，粗壮，光润，踢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，敬拜别神，触动神的愤恨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惹了他的怒气。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，乃是素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，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。你轻呼生你的磐石，忘记缠你的神。神挽回人的第五步是指出百姓失败的根源就是离弃神，好让他们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回转。百姓就像草场上任性顽梗的牲畜，因着神丰富的供应而长得肥胖、粗壮、光润，结果却踢跳、奔跑，反抗主人。我们也常常在缺乏中埋怨神，等到富足了就离弃造他的神，为了追求更大的富足而敬拜别神。 耶稣伦在诗歌中用作以色列的别名，意思是正直的人。愤恨原文是嫉妒，比喻神对百姓敬拜别神的感受，就像丈夫嫉妒妻子的外遇一样。生米的原文用来形容做父亲，把神比喻为以色列的父亲。产米的把神比喻为以色列的母亲，神就像以色列的父母，但悖逆的百姓却已经失去了做他的儿女的资格。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，就厌恶他们，说：我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，心中无诚实的儿女。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，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。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，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。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，山的根基也烧着了。神挽回人的第六步是让百姓认识离弃神的后果。人若离弃神，神就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，也让人看到自己的结局如何，本相如何。百姓蒙福是因为神的纪念，离弃神就堵住了神赐福的路，他们就会落在世人都要遭受的祸患之中。不算为神的指偶像假神，不成子民的指外邦人。神要使用不成子民的外邦人来管教自己的子民。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，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。他们必因饥饿消瘦，被炎热苦毒吞灭。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，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。外头有刀剑，内室有惊恐，使人丧亡，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。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，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。唯恐仇敌惹动我，只怕敌人错看，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。神挽回人的第七步是让百姓认识管教中的恩慈。神的百姓所受的管教，即使是来自仇敌，也都是出于神，所以神会限制仇敌的胜利，免得他们自以为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。神也要让百姓明白是神在使用仇敌来管教他们，所以管教中还留着恩慈，因此当赶快悔改。土中复行的指蛇或其他毒虫。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，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、俄摩拉田园所生的，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，全挂都是苦的，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，是毁蛇残害的恶毒。神挽回人的第八步是让百姓认识管教的来源，有智慧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 神的子民受管教，是因为神允许他的百姓落在困苦中。神要百姓知道，神卖了他们，交出他们，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纪念他们，挽回他们。因此，我们若是落在试炼和难处中，也是因为神交出了我们，让我们经历风雨而得见彩虹。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，指仇敌所敬拜的偶像不如神。以色列人想不明白的，他们的仇敌却一清二楚，因为他们断定自己所敬拜的偶像不如神。如果能打败了以色列人，必然是神自己卖了他们。这不都是积聚在我这里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？他们失脚的时候，深渊报应在我，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，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，都没有剩下，就必为他们伸冤，为他的仆人后悔。他必说，他们的神，他们所投靠的磐石，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，喝他们奠祭之酒的，在哪里呢？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，护卫你们。神挽回人的第九步，是让百姓认识管教的公义。神手所做的事都有分寸的，他不会容许在他定义以外的事物越过界限，扰乱他所要做的。神虽然借着仇敌的手来管教自己的百姓，但神绝不允许仇敌长久肆虐。当百姓受到了足够的管教，被神带到尽头的时候，神必定伸冤报应，施行拯救，叫他的百姓懊悔从前敬拜假神、向偶像献祭的愚昧，认识谁才是真神。这不都是积聚在我这里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？中的这原文是他，可能指以色列，表明以色列即使落在管教之中，也还是被神稳妥地保守在自己的府库中。他们失脚的时候，深渊报应在我，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，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。原文是深渊报应在我，时候要到，他们脚就要滑动，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，那为他们所预备的快要来临了。罗马书第12章19节和希伯来书第10章30节都引用了35节深渊报应在我。后悔原文是怜悯、遗憾、极度忧伤。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我向天举手说，我凭我的永生起誓，我若磨我闪亮的刀，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，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。我的刀要吃肉，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。神挽回人的第十步，是向百姓宣告救赎的应许。神任凭被盗的百姓困苦，但他的眼目并不离开他们，无论是暗暗的保护，还是明明的拯救，都是为了让百姓认识他是大有能力的独一真神。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死与生、损伤与医治、管教与拯救都是出于他。举手是起誓的动作，我凭我的永生起誓， 原文是正如我是永活的。
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
这首歌的最后宣告了属灵征战的实际，在神百姓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属灵的征战。神的百姓离弃神，是他的敌人撒旦在背后捣鬼。神允许他的百姓遭遇属灵的征战，是要使外邦人归向神，好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。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，原文是救赎他的地和百姓，表明神不但要恢复人，也要恢复地。
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。
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又说，
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，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。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。
神的话不是虚空，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。因此我们不能把圣经放在书架上蒙灰尘，应当放在心上，以身作则地教导儿女谨守遵行。
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上这亚巴陵山中的尼波山去，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，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。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，归你列祖去，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，归他的列祖一样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，加迪斯的米利巴水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。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可以远远地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
摩西的哥哥亚伦能在123岁的时候登上何尔山的山顶，摩西能在120岁登上了尼波山的山顶，表明他们都是身体硬朗的，被神接走的。因此，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，也可以理解为你必从你所登的山上回天家报道。神让摩西往山上去观看迦南地，一面是让他看清楚神所要做的，一面也是借着观看来履行认领应许之地的法律手续。摩西是利未人，就是过了河也不能在迦南地承受产业，但神就是他的产业。40年旷野的经历使摩西看重属天的产业更过于属地的祝福，因此他欢然接受神的安排，上这亚巴陵山中的尼波山去，因为他不是要死在山上，而是从山上直接往神那里领受神在天上的奖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 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